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和第二章和他的读者讨论了外邦人和犹太人不同的情况。外邦人有是非之心，也就是有良知，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但是他们没有办法因此被称义。刘文呢，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没有照着良知去行事为人，反而是明知故犯了许多的罪恶。
对，保罗说犹太人有神所赐的圣言，也就是有律法，但是也同样没有办法因此被称义，这又是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都触犯了律法的规定，做了不该做的事。
没错，不过良知和律法都发挥了一项很重要的功用，就是叫人知道自己错了。只可惜啊，光是知道错了还是于事无补。
对呀，就像是小孩子玩球，把隔壁邻居家的玻璃打破了。不认错当然是不好，但是认了错也不就是算了，还要想办法赔偿呢。
对，当保罗点出普世的人都有错，都被公义的神定罪以后，的确是把大家都带进了低谷。保罗也要他的读者知道，想从被神定罪变成被神称义，可没有那么容易啊。
打破人家的玻璃窗，只要赔一点钱，装上新的玻璃。但是保罗在前面说过了，人被神定罪，就要面对永死的刑罚。那怎么样赔法呢？总得找个没有犯过罪的人来赔吧。但是保罗已经指出，全人类都犯了罪，那怎么办呢？
你问得很好，你真是摸到保罗的思路了。他就是要透过前面的内容，把大家带进你刚才的思维里面去，让大家心里感到有一种需求。然后从第三章的后半章开始，他就要为大家指点迷津了。刘文呢，请你念一下罗马书的三章二十一节的开头吧。
好，罗马书第三章第二十一节的开头写着，但如今。
但如今在英文圣经里写的是But now, 如何如何。从这个转接语，我们就知道保罗要带领读者进入一个崭新的开始，也就是说他要为大家介绍一条被神称义之路了。我们先来看罗马书的三章二十一到二十四节。
我来读罗马书第三章第二十一到二十四节。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
保罗指出，那条称义之路是透过信靠耶稣基督才能够得到的。无论谁都是一样，因为世人都犯了罪，都必须经由这个途径。
世成啊，在这一段话里面有一些字眼可能需要请你解释一下耶。
好的，神的义是指和神之间有正确合一的关系。亏缺了神的荣耀是指神原来造人的时候给了人完美的形象，人因为犯罪已经破坏了这个形象。救赎是指一个人被卖作奴隶以后，有人愿意为他付出赎金，把他买赎出来，还他自由之身。还有呢，称义的意思是宣告无罪。当一个犯罪的人在法庭上被法官宣告无罪以后，有关他的指控就全部撤销了。
换句话说，我们透过信靠耶稣基督，才能够恢复跟神之间的合一关系，也才能够从罪奴当中被买赎出来。还有在神的法庭上，我们原来是罪人的身份也被宣告无罪了。哇，好大的改变哦。
对，保罗说这条称义之路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当时的人都知道，要合法的确定一件事情，至少需要两个证人。对犹太人来说，摩西的律法和先知们的预言是最有力的证明。那么耶稣基督为什么能够成为我们被神称义的关键呢？让我们接着来看罗马书的三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
罗马书第三章第二十五到二十六节， 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
在这里也有一个字眼需要先解释一下，就是挽回祭这个用语。挽回祭有和解的意思。刘文呢、你知道在旧约时代，如果神的选民因为犯罪破坏了他们和神之间的关系，他们要怎么样做呢？
他们要按照律法的规定去献祭，献祭的时候所献的祭牲必须是属于洁净的牲畜，比方说牛和羊都可以，而且也必须是没有残疾的才会被神悦纳。
是的，当这些个祭牲被杀死献在祭坛上的时候，就代表献祭的人已经为他的罪付出了代价了，他的罪也因此得到了神的赦免，挽回了他和神之间的关系。保罗说，耶稣基督就是神为我们的罪所安排的挽回祭的祭牲。
对，我想起耶稣基督的开路先锋施洗约翰，他最初向人介绍耶稣的时候，就是指着耶稣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如果没有耶稣的代死牺牲，我们今天还得不断反复的献祭呢。这真是神非常苦心的安排啊。
没错，想想看呢、神最初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把人造得那么完美，人却不懂得珍惜神的爱护，反而听从了撒旦的谎言，去做违背神命令的事情，结果招来了惩罚。在刚才念的经文里面，保罗说到，幸亏神愿意忍耐，愿意宽容我们，否则我们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神这么做，让我深深地体验到他对我们的慈爱非常的深厚。不过，为什么保罗说神把耶稣基督牺牲了，是要显明他的公义呢？
你问得很好。假设有一个犯人，非常明显地欺诈了别人上万块钱，法官因为慈悲为怀，就判他无罪，也不判他还钱，你会怎么想呢？
当然不行了，哪有这么不公平、不公义的法官啊？
如果这个法官在判这个犯人无罪的同时，也替他还了这些钱，你又会怎么想呢？
我想，这个法官一定是又慈爱又公义的法官。哦，我明白了，神如果平白赦免了我们该死的罪，他就不是公义的神，现在他是用耶稣基督的死满足了他公义的要求，显示出他是公义的神。
你完全说对了，当神因为耶稣基督的代死而宣告了我们无罪以后，我们和神之间那个被罪破坏了的关系也因此恢复了和解了。
嗯，在这整个过程当中，人自己没有一点的功劳，就像保罗所说的，我们是白白称义，这真是好大的恩典哦。
保罗那个时代的犹太人如果像你这么想啊，就不会被保罗责备了呀。我们来看他们当时有什么想法，请你念罗马书的三章27到30节。
好，罗马书第三章第27到30节，既是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的了。用何法没有的呢？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乃用信主之法。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难道神只做犹太人的神吗？不也是做外邦人的神吗？是的，也做外邦人的神。神既是一位，他就要因信称那受割礼的为义，也要因信称那未受割礼的为义。
保罗在这里又用了自问自答的辩论方式，让我们看见当时有人想用立功之法来称义，而保罗坚持用信主之法来称义。
师承啊，什么叫做立功之法呢？
根据上下文知道，立功之法就是指透过遵行律法来称义，而且还特别是指受割礼这项律法的规定。事实上，当时的外邦人 如果想加入犹太人的社团，就必须先受隔离。
换句话说，当时的犹太人因此认为，外邦人单单信靠耶稣基督还不能够被神悦纳，他们必须也接受割礼才行。
也不是所有归信主耶稣基督的犹太人都是这么认为。在保罗的书信当中，常常被保罗责备的只是一群被称为割礼派的犹太基督徒。他们虽然信了主耶稣，但是犹太教的传统仍然捆绑着他们的心，就是这些人坚持外邦的信徒也要受割礼。
这不是很害人吗？为什么他们会那么有势力呢？
这不是三言两语就可以解答的问题，不过我可以给你一个写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的理由，请你念一下《使徒行传》的十五章一到二节。
《使徒行传》第十五章第一到第二节，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保罗、巴拿巴与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众门徒就定规，叫保罗、巴拿巴和本会中几个人为所辩论的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
使徒行传记录了初期教会的发展情况，这里说到那些割礼派的人是从当时最有权威的耶路撒冷教会去的。这章经文继续说到，保罗去耶路撒冷见到的使徒和长老，就是使徒彼得和雅各长老，并且还跟他们一起开会。
我知道雅各长老是主耶稣肉身的弟弟，主耶稣复活以后向他显现，雅各后来也归信了主。
对，雅各长老就是那次耶路撒冷大会的主席，大会最后决定发一封公开信给在外邦的教会，告诉他们只要不吃拜过偶像的食物，不吃血和勒死的牲畜，也不要有奸淫的行为就可以了。请刘文读《使徒行传》的十五章二十四节，看看这封信的开场白是怎么写的。
好，《使徒行传》第十五章第二十四节，我们听说有几个人从我们这里出去，用言语搅扰你们，祸乱你们的心，其实我们并没有吩咐他们。
你看呢，雅各长老特别声明，他们并没有派那些个人去传那些个掺杂的假教训呢。
哇，那些割礼派的人如果不叫狐假虎威，就叫假传圣旨嘛，难怪有人被他们欺骗了。
总之吧，在你刚才念过的罗马书三章二十九到三十节那里，保罗再一次的强调，不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都是因信称义啊，
这样才公平啊。
不过呢，保罗也想到，可能有犹太人会问说，既然因信称义，就可以废掉律法吗？所以保罗在第三章的最后一节有一句答辩的话。
我来读罗马书第三章三十一节，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断乎不是，更是坚固律法。
保罗肯定地回答说，信主之法非但不会废了律法，反而是坚固律法。意思就是说，信靠耶稣基督的结果反而会帮助我们去达到律法的要求。
是啊，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不单是更加守法，也更加懂得去尊重别人和爱护别人了。
是啊，保罗在罗马书后面几章会特别讨论这方面的真理。这次就查考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谢谢父神，因为爱我们，就为我们预备了称义之路，使我们免了永死的刑罚。愿我们存着感恩的心，在世过容神一人的生活。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阿们。